接着我们来看怎么样的去否定世间而超脱。我觉得导师这样说到了，世尊的教法，世尊教法当中会说到了，会说到世间是为罪败坏的，它别名就是为罪败坏，世间就是为罪败坏，而有情是迷情为本的运气。迷情为本的印记就是五取运，对吗？有钱五取运就运出界了，它是生死死生的流转者，就在生死苦迫当中，有钱本身就是苦了，所以这个世间它是无常苦无我不见的。因为这个世间我们在第九章有特别说到这个世间，是吧？世间第九章啊，世间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成几类来说啦，广狭有不同。世间什么叫世间？世就是时间呢，时间有三世，叫间世间。而这个如果以世间是这样的意思的话，一切的法都存在，都在世间当中，有钱也在世间呢，是吗？也是有钱，也是属于世间的一个。但是如果以有钱是世间的话，有钱就是有钱是世间，因为主要啊，世间主要就是谈有钱呐、啊。我们这个世间这有，主要就是谈有钱这样的有嘛。所以如果有钱就是世间，而这个有钱就是有钱的缘起我，缘起讲明我这个有钱就是世间的话，前面说到说世就在三世当中，在三世当中，一切的法就在都是在三世当中嘛，所以可以分成什么？有情世间还有五蕴世间，对吗？有情世间、五蕴世间还有气世间，都是属于有情、五蕴、气，都是属于都是在世间当中。世间就是在三世当中嘛，所以如果以世间就是三世存在在三世当中的，就是一切法都存在在三世当中，这个就可以分成三种世间，就是有情世间还有五蕴世间、气世间。那如果说是有情以有情为本嘛，有情以有情为本，这样的话相对于有情的存在，它就是五蕴世间，对吗？五蕴世间还有什么气世间。那如果再把我说五蕴世间，那五蕴就是有情的字体啊。如果再把有情再设五蕴的话，那个相对于有情来讲的世间，那就是气世间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你看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个上标 ABC 咯，就是世间是无常苦无我不尽的，那主要就是有情世间了。而前面讲的，你看哦，前面讲那个世间是为罪败坏，是吗？我们直接现在是直接看到 BC 是这样，可以知道世间是无常苦，因为气世间不会苦嘛，所以看到无常苦无我不尽的，这个就知道是指有情。那第一世间是第一个那个世间是为罪败坏的别名，那样的世间为罪败坏，我们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世间到底是指什么，因为包括气世间也是为罪败坏，但是在暗经到底它的世间主要是指什么呢？我们来看注脚28，它的为罪败坏是名世间，何为为罪败坏？就是什么眼为罪败坏，然后依着眼来说，眼它就会见色，是吗？眼根若色眼是，就是眼根见色尽，就会生眼识，眼识就眼处，处就生受，是吗？那受就会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这一切都是为罪败坏。不单单眼是这样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主要就在指什么世间？还是指有情呢、啊？这世间都是在指有情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导师在这边说到的几的三上标 ABC 那不都是在指有钱？所以我们学者了，我们修习佛法者应该一远离，一无欲，一灭相，一舍。导师考证世尊的教法，所以导师这样做一个结论，就是确认世间的无常苦迫，无常苦迫我们要脱离它，所以要勤修戒定慧，就是对于现实的要求超脱，就是要求超脱现实。所以前面说到了否定世间是吗，向超脱。为什么要否定世间？就世间，确定世间是无常苦迫的，要超越它了。关于一远离，一无欲，一灭相，一舍的这一部分，勤修戒定慧，要对于世间的现实要求超脱。怎么超脱？就是一远离，一离欲，一灭相，一舍。我们来看注脚29了。那成佛之道，再说到八正道了。八正道，先这边是说到正思啊，正思向于厌，向离欲即灭。向于厌，为什么会厌？无常苦就厌离了。所以从无，我们看上标一的那个地方，黑体字了。从无常的正见当中，因为这个依着正见过来的正思维嘛，所以从无常的正见当中引发正思，就向于厌无常，无常就厌离啊，无常苦是吧？无常就无常灭，终归于毁灭，所以终归是苦，所以就会向于厌，向于厌。然后从看二咯，上标黑体字咯，从无我的正思向于离欲，离欲。无我就离欲了，这次第三法印来说了，无我只要有我中心呢，那一切烦恼都来。欲主要就是在贪那烦恼了，烦恼欲就代表那个烦恼。所以从无我的正思能够向于离欲，离烦恼。然后从涅槃极境印当中的正思当中呢，向于灭，灭涅槃就极灭嘛。就像一灭，这个就跟三法印相应了。所以咯，我们那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，我们随时都用到。那这一部分，一般在次第三法印都是从无常出发，是吗？无常出发，像一厌，然后离欲灭，这个、就真正的处理心喽。其实八支都是要这样的。正思之后的那其实都是向这个方向去修学，而至于正见呢，只是重于知厌、知离欲、知灭，知了之后就要去行的嘛。所以正思就是向，之后各知就是向，向一愿、向离欲及灭前见。所以这三法愿哦，真的如果向这一部分前向愿。离欲灭前进的时候，那就是处理心了。刚才是说了否定世间是吗？否定世间要求超脱，但是底下就要再具体说明，这个否定世间啊，不是跟那个世间那个消极的那个否定世间啊，佛法的那个就是它是要敲除超脱的啦，敲除超脱。而这个会这样的否定世间会被一般人所误解，所以导师接下来就要做说明了。现实的超脱绝不是常人所误解的悲观厌世否定人生的。前面也说到否定世间是吗？我们看到上一页倒数第二行，否定世间而倾向于超脱的深化。所以这个的否定世间不是像一般人误会的那个消极，然后是否定人生啊，没有否定人生。接下来就做说明了。一般说就要解释了，不是常人所误会的悲观厌世否定世间的。我们先看科判底下这一段，就要说到一般的人事论人事，一般来论，因为是人生嘛，人事啊，事的这一部分 人生事的这一部分，事项的这一部分，一般的人生事项的是肯定人生的相对意义了，肯定人生的相对意义，否定呢，我们接下来了解这个之后，我们才来理解什么叫做否定世间呢？一般说，人生它是无常的，但是也是相续的。佛法讲的无常是能够相续的，是吗？所以它是无常的，也是相续的，它是苦，也有乐啊，也有乐啊。所以佛法也说到三受啊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细分的话就是苦受、忧受、乐受、喜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对吗？有舍受，还是有说到啊，还是有说到这些的，是苦也有乐等等的了。所以它是另外有说到不净是吗？但是还有清净的。我们说这个身体，我们说身体不净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洗干净啊，对吗？还是有清净相的，是无我，也有相对的假名我，是吗？所以依人事论人事，佛法绝没有否定人生，反而是肯定人生，肯定人生呢？怎样肯定人生？以人生的和乐为道德标准，确定行为的价值。什么叫行为的价值啊？行为有什么价值？说做了表业就会无表业了。就我们班讲的业力了，就像我上班，每天去上班，上班也有它的价值啊。什么价值？可以领薪水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去造行为，我们生活一行为出来了，也有它的价值。什么价值？我造的好的业哈，我就得到好的报；我造的不好的业，我就会得到不好的报。就是有那业力，业力会招感果报，对吗？业力招感果报。那就是行为的价值了。死人都肯定这些咯，都肯定世间正见，对吗？所以能够使人努力于止恶行善。而至于深化德行的，它的深意在哪里？深意主要就是在从无常苦迫的世间观当中修戒定慧，倾向于无生解脱，这个另外有它的深意的。无生解脱，无生，这个无生是什么？无生可以这样来说咯，没有这个我们一般那个生死生啊，我们一般那个生啊，我们那个一般的人生啊，一般的人生啊，就是生死死生，生死死生啊，不要这样的生啊，无生就没有这样的生。当然包括无生是可以说是涅槃，涅槃也是无生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来说，这个无生可以就是否定世间，否定一般的那个一般的这个人生。但是这个人生否定，这个人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误会的那样的否定人生，它不是一般人要否定人生。前面也说到它是相对肯定相对的意义哦，它相对意义，有苦也有乐，无常也是相续，无我也有假名我，而且就肯定人生行为的这些价值，也会要让我们也要我们去止恶行善。所以没有否定，一般人误会的那些说否定人生，佛法没有否定那些啊，反而是肯定，但是那肯定它相对的有它相对的意义啦，相对的人生意义。因为他还是因为这样的人生，他还是属于不究竟的啦，有苦有乐是吗？还是在生死轮回，他还是不究竟的。所以我们佛法的深化的德行，他是在倾向于无生解脱，勤修戒定慧倾向于无生解脱。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生都是无常苦迫的人生，我们都在那边束缚住了。勤修戒定慧否定这样的人生，倾向于无生的解脱，有它深刻的意义，深刻意义。那至于前面一般人说的那人生的意义，佛法没有否定它，而且是肯定它，肯定它相对的意义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 深化德行的意义在哪里？这意义是非常的深刻的，所以有它另外的深意在。前面说到，一般来说有苦也有乐，但是佛法为什么讲诸受皆苦？有时候说诸受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有时候佛又说诸受皆苦。诸受皆苦到底是依着什么来说？就是我们来看哦，导师这边就接案件是吧？杂案件，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行就是一切诸行哦，一切行就是诸行哦，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说就是无常变异了，说诸所有受皆苦，悉皆是苦。他是依着无常说苦的，世尊是依着无常说苦，诸受皆苦是依着无常故苦来说诸受皆苦，否则一般也承认有苦受、有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但是依着无常故苦来说诸受皆苦来说的话，那样的乐啊，就叫做坏苦了。那个行呢，啊舍呢，就叫做行苦了。都是依着什么无常故苦来说的，那苦当然就是苦了，都是苦。另外导师特别提到另外一部经哦，都是案经啊，杂案经哦，以诸行见次即灭故说，以诸行见次止息故说，一切诸受皆苦。你看，见次即灭，见次止息，那都在说跟什么对比啊？即灭了。就跟涅槃对比，哦，那观察生死，无限生死的流转，那当然是苦了，对吧？当然是苦。所以导师这里在特别提到，我们一般就只说到无常故苦，无常故苦来说诸受皆苦。现在第二个呢，我们上标二那一部分，导师举那个杂案经的四七四经来说到。它是相对涅槃来说，生死是苦，生死是苦，所以有这两方面来说，这个世间是苦了，也就是诸受是苦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啊，都是生而又死，死而又生，一切痛苦的忍受不消受是苦，苦就是苦，苦苦吧，哦，苦也就是苦苦。即使是福乐定乐也是刹那就过去了。福乐就是那个福乐跟定乐啊，定乐可以说就是相对来说啦，定乐可以就是舍清安舍。所以行舍啊，行就是那个舍啊，我们说那个舍主要我们如果说在异界的那舍啊，我们不会欢喜的啦。异界的那个舍，我不要舍，我们舍了一下不久哦，他就无聊就要去找乐子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异界啊，我们人类那舍是不会让我们太引动我们的。但是异界的舍，异界的舍就哦，那就是清安乐而来的那个舍啊，舍。那就我就会执着。我们一般呢，只要稍微做了一点哦，不要到未到地定的前南墙，我们做的哦有点舒服了，我们就很欢喜，对吧？喜欢。所以那舍主要是跟定相应的，跟定。所以导师这边说到定乐，定乐。所以可以说苦，苦是苦苦，福乐这种乐啊，福乐这一种乐。就是异界乐，异界乐，所以那个也那这样的福乐就是坏苦，而这个定乐呢，可以说相对来说就是那个行苦。所以有情即在生死流转，即是生死流转的存在了，终究是在忽苦忽乐、忽进忽退的生死圈当中，忽进忽退就是一下人天。一下三途苦，就是沉沉浮浮的了，所以这个是不彻底、不究竟、不自由的生死啊。 实在是什么？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的总和，就是五蕴炽盛苦。如果不给予彻底的解决，什么样再怎么做，终是归于徒劳的。关于这个苦的这部分，我注脚32，各位可以去看的。这部分各位看都可以看得懂。前面是说到生是苦，这主要是无常故苦而说生是苦，也对着涅槃来说生是苦了，所以都是苦。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，德行的深化就是解脱生死的实践跟实现呢、啊，实践跟实现，我们德行的深化，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烦恼，对吗？我们烦恼一解决，就是祸，因为有烦恼才起祸，因为有祸才造业了就感果，对吗？越活越苦。所以真正的重点，或真正的重点就是那个断惑，而惑就是一种不好的心所了。所以德行的深化就是要解决这个惑烦恼，而这个呢就要去行什么？行三觉八正道，对吗？所以是解脱生死的实践，就是行三学，就是为行见他会得到解脱。所以我们会这样说咯，五问法身就是戒定慧，修戒定慧就会解脱，解脱之见就知道自己解脱，所以就五问法身，对吧？先法说咯，就是深化的德行就是解脱生死的实现，所以不是专注在临终一着啦，临终一念专门在讲鬼讲死了事。所以太虚大师齁、哦、特别为了我们那个这个中国佛教那末流啊，都在说死说鬼是吗？所以特别提出人生佛教。所以不是专注在临终一着啦，而是要解脱生死的实践。解脱生死实践就要戒定慧了。而解脱生死的德行就是彻底解脱这个迷情为本自我中心的生活。迷情为本，迷情当中最根本的就是自我为中心啦。迷以无我嘛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。从自我出发的了，就是彻底解决这样的生活，而使它成为正觉的生活。从迷情的生活，迷情自我中心的生活，转成了正觉无我的生活了。因为实现这一般的生死，实现了这一般的生死，现实的一般的生活，那是生死是吗？所以称为超脱了正觉为无生，超脱了生死的正觉是吗？正觉就是超脱了生死嘛，所以这个正觉就称为它是无生。我们一般是有生死，正觉迷情就是在生死当中，正觉就是什么？相对于否定这样的生死嘛。所以就称为是无生了。现实的一般叫做世间嘛，我们现实一般叫世间，生死世间嘛。所以相对于超脱了，就是超脱了这个世间，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出世间了。相对来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佛法是不是像世间人误会的那样的否定人生，那样的消极厌世，不是？他是否定这样的齁不理想的人生，束缚的人生，要超脱他了。关于人生跟人间之间呢、啊、我刚才说到了，就是不是专重临终一着是吗？临终助念，讲鬼讲死了事，所以 所以导太虚大师特别提出人生佛教。太虚大师也有提到人间佛教，人生佛教、人间佛教，太虚大师都有提到。但是太虚大师他认为人生佛教好，人生佛教好。但是导师呢，依着人生佛教进一步提出他的人间佛教了。人间佛教，他们之间的同跟不同，在注脚33，各位可以去看他。所以无生跟出世，无生跟出世就是净化这现实一般，现实一般的正觉，净化这现实一般就是净化这个现实的，这个现实就是一般我们理解到的这一部分、的正觉，就是净化这一部分。净化哪一部分？就是从生死、生死世间，就生死世间都是现实一般的生死世间，而这个都是不够清净、不够圆满、不理想的，对吗？我们都事物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是净化这一部分，净化这一部分，净化净化这一部分，就是让它什么生死变成无生，那个世间让它变成出世间。所以生死出世就是在这个无生与出世，就在这个生死与世间中去实现，不能够离开，不能够离开生死说无生，对吗？也不能够离开世间说出世间，所以要在这个生死与世间当中去超越它。关于出世间啊，出世间，我们说不是离开世间而有出世间，是吗？无生也不能够离开生死而说无生，这在注脚34也有特别说明这一部分，各位可以去看它。接下来就欲说了，欲说先举例，例如革命，革命是认定了旧政权的自私，非彻底推翻，一定要彻底推翻，如果不彻底推翻，它就不能够实现共和的新国家，所以这才起来革命，推翻统治层了。认定旧政权的不理想、自私，所以要推翻它。但是革命不就是破坏啊？同时要建立新的政权呢、因为革命它是要实现共和的新国家，所以同时要建立新的政权。改造社会，促进社会的自由与繁荣，所以呢，举这样的喻，所以合法。佛法深化的德行似乎重于否定，恰好于如此。什么叫重于否定？好像革命，举的例子就革命了，好像也如此了。这个要彻底的自我革新，洗净私欲以及道见。就革命要彻底的否定旧政权，旧政权是自私的，所以要彻底的革命，这样才能够从自我找到破折号。就是什么叫自我？就我还有我的家、我的种族、我的国家等等，都是自我，从自我出发为本位解放出来，转移到什么人类，不是自我了。人类老师包括友情、法界，人类就是友情了，就是人类就友情，还有法界。破折号，人类的破折号是到友情了，然后还有法界为本位的了。所以从有漏到无漏，这个商标AB 都是对着看的、自我出发那就是有漏，然后上标 B 的那一部分就是到无漏，从世间到出世间，从凡情到圣觉，那是相对，可以相对来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。这个佛法深化的德行虽然是似乎是重于否定，恰好也如此，就是像革命这样，革命不单单是否定旧政权，还要建立新政权。 所以道德的深化也是一样，彻底的自我革新，否定我们以自我革新，就是以，因为我们呢、啊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了，否定这个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会从就会从生死到无生，从世间到出世间。所以咯，接下来要做一个结说，这深化的德行，从一般的人生德行而进化到深，进修到深入无深。我上标一跟二是吗？就是平常到深刻，然后又从无深出世的立场而广行自他共利的大行。诶，他就是从深刻到广大了，所以上标是二跟三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咯，无深可以是佛法的核心，佛法的核心。所以深化的德行好像否定现实一般的人生，好像否定它，其实是充满了而完成的人生呢。充满完成人生哦，可以说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了，那就是什么广？就是从平常到深刻到广大，因为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哦。那注脚35，我想跟各位说明，前面那些注脚，各位看这个可以看得懂。注脚35呢，我希望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各位看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理解它。因为充实完成的人生，说到人生这一部分，我们一定要就要去联想到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，人的三大特胜究竟圆满完成了，那就是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三大特胜，也就是三心，就是信愿慈悲智慧，跟这个三心有关系。就是我们说，就是如果人类三大特胜，就是有意念胜、犯行胜、勇猛胜，是吗？如果以佛法来说，就是信愿。勇猛胜就是有要信愿，跟信愿有关系的；慈悲就是跟我们的犯行胜有关系；智慧就跟我们的意念胜有关系。这可以说就是那个本能，我们的本能。相对我们老师在文章当中啊，在第十四章当中，我们刚才也看到了，要把我们的那个人类的本能啊，要把它实现出来，就把它行出来，生口行出来，那个就本能，就是我们那个人类的三大特胜。所以也就是把它往最圆满的方向去推展的话，扩展，那就是大圣三心啦、啊、大圣三心。所以那本能就是我们与生俱来有的那一部分，可以就是有在哪里，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有存在，可以把它显出来了。所以基本上就要先说到三心，人类的三心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哦，注脚35第一个引文就说到三心。这个三心就是如果以大圣的三心来讲，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用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而这里为什么导师在这个标题先说到三心呢？因为我们来看到菩萨行是非常深广的，这只能够略举大要怎么来说，可以从般若经说到依止三心而行六度万行来说明。所以我们行六度万行是吗？行六度万行当中就要依着三心来修它了。所以就会先说到这三心，而这三心 也就是一切知识相应作意，一切知识相应作意就是信愿，对吗？信愿就是跟我们人类的三大特性当中的潜永胜。为什么信愿跟潜永胜配合起来？因为信愿就会去行，前行往那个目标，往那个目标去前进。所以前行，我们说勇猛胜的去前行，一定要跟什么？跟那个目标往目标去前行啊。而这样的目标啊，最好的目标就是一切自知相应作意，就是说菩提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个连天也不上的那个勇猛胜啊，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往那个发菩提心的方向发展。而至于大悲为上首，大悲为上首就是我们那个梵行胜啊，跟慈悲有关系的啦，跟道德有关系的。我们要让它、哦、最好的发展就跟、哦、大悲心相应的去发展的。菩提心的根本也是在大悲心，是吗？没有大悲心，菩提心不可能成为菩提心的。而至于无所得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那就跟智慧有关系了。就跟我们的那个意念圣有关系，那希望我们都跟他做连结了。而这个的，我们做人的三大特圣啊，这个也就是一般讲的知情意，一般讲那个知情意，知就是跟智慧有关系的，情就会跟感情有关系，就跟慈悲有关系，跟道德有关系的，意就是那意志啊，意志就跟我们的勇猛圣有关系。如果以佛来讲，就是跟受想思有关系了。受想思，我们的那为什么跟受是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受就会跟那个感情有关系，就会跟那个梵行胜有关系，会跟感情有关系。所以咯，所以我们等到苦受的时候，苦受我们要悯苦了，苦受我们要悯苦，悯自他苦了，所以要拔苦了。有乐呢，乐受的时候，我们乐受有这样的感情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他那种感情啊，受感受乐受那一种感情啊，就啊，别人没有快乐，我就要以乐了。我们那就慈悲就起来了。所以那个受啊，可以跟那个我们那个梵行胜做连接嘛，情感连接。而至于想，就是跟我们的什么有关系啊？想就跟我们的那个。意念圣有关系啦，跟意念圣也就跟知有关系。啊，至于说我们的受呢，知情跟情有关系，什么？也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梵行胜有关系。至于意呢，就是思心所呢，思心所就是意，那思心所就是跟我们的跟什么有关系？勇猛胜有关系啊。思就是意志啊，意志跟我们的勇猛胜就有关系，也是知情意的当中那个意啊，也就是受想思的那个思，也就是人类三大特胜的那个勇猛胜。相对来看哦，各位受想思是片行心所，受想思是片行心所，所以希望哦，片行心所，如果在佛教讲什么叫片行心所，善心所起来，这个受想思也起来；不善心所起来，这个受想思也起来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了。所以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，连天也比不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那个可塑性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为什么人是生成之枢纽，主要就是我们人啊有这三大特胜。所以呢，我们千万要把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哦。人的三大特胜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啊，堕落的彻底哦，三途苦。好的方向发展啊，上升的彻底，不单单人天善，它可以是出世间成佛哦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好好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而且这个人的三大特胜就是受想思啊，任何的善心所，不善心所起来，受想思都起来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那个受想思，就我们那个知情意人的三大特征，一定要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受想思一起来，一定是好的受想思。我们发大乘三心呐、啊，那一定是最好的受想思。所以我们的任何的心一起来，受想思起来，受想思一起来的心，一定要跟善心善心所相应。我们以前没学佛，不一定呢。起来的时候常跟那恶心恶心所相应，对吗？啊，现在不要了。虽然现在还会烦恼起来，对吗？我们会觉知到，我们就要高兴了，慢慢慢慢的去改它。我们这样的话，每一次的受想思起来，片行心所啊一起来，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啊，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就会善心善心所就会来哦，我们自己去观察就会来，不来我们会观察到啊，要怎么去改善它，我们会渐渐改善它。我们不要急求马上就要改善到多好，不要急求，我们先观察到，可以改善，这样渐渐，我们就会人的三大特胜就我们发大乘三心，发心刚开始发心齁，常被烦恼扰乱，是吗？那不良分子一直在捣乱，但是齁，我们不要安心安住，捣乱我还是这样去做，捣乱它的力量就会渐渐减弱，我们就这样做，渐渐的，那个三心，那个每次只要有心一起来哦，任何心一起来，受想思都跟着起来啊。渐渐的，我们那个就是用以受想思为主。我们本来那个是片行心所，都受别人影响，对吗？都受别人影响，都有起来了，是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呢，主导起来就是让善的心都起来。跟大家共勉哦，是可以的，慢慢，不要急呀，不要急着就要改善到多好，会看到了就会渐渐改善。什么叫看到？法跟我们身心结合到就看到了，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了。法可以啊，法可以用啊，可以用啊，这样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就前途一片光明。我刚才说到这一片光明哦，在九学看起来很少的光了，但是以我们初学者来看，就很大的光明了，很大的光明，就足够让我们向前走。你看那幼稚园啊，看他什么都没有啊，哦，他很光明哦，很每天都很充满了希望，要去上学，对吗？他就够他向前的啦。我们现在只要感受到那一步，就够我们现在向前了。向前，所以先不要论到我到底进步到多少，我们先去观察，进步一点点，甚至没有进步，但是感觉到那烦恼怎么来，那都是很大的进步，很大的进步。观察到，所以不用很急，要改善多少？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这个三心。可以说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德行的心术，对吗？三心，而这三心最重要，这个因为这个完成了究竟圆满了啊，就成佛了，所以要充实了圆满的人生这一部分，我想最重要就是这一部分，我们的心要去理解到，而以心中心的出发来去行善之后又去充实完成我们的内三心，那就人生就究竟圆满完成。好，啊，这一部分各位三心这一部分各位可以去看，底下各位去看它。第二个引文就会特别提到宗教理想的实现。宗教的理想，我们说人生最高的理想，人生的最高的理想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宗教了。 所以这宗教理想的实现就是人生理想的实现。这边会提到永生、无生跟新生。永生、无生跟新生。等于说到这永生跟一般宗教都要讲到永生、长生，佛要讲无生、无生。佛要讲无生一般又会让人家误会。好像在本文也有说到，他说我们佛要等要超越否定世间，要超越它，要无生，会被一般人误会到。那这边又有做到心生，做到这部分心生。所以无生是让我们心生的，一次一次的心生。心生到最后就是否定，就是我们没有一般的人生，没有了。没有一般不圆满的人生，那无生。那无生的完成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心生呢，一次一次心生，就是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。一次一次的怎么改善，就用佛法法义来改善我们的身心。到我们就无生，无生呢不是否定人生啊，会有一更新无生，就真正的心，真正的无生才能够真正的心生。这一部分各位可以去看它，以我刚才跟各位这样说的，然后配合我们的刚才说的那引文说到这一部分，各位这一部分也可以去理解它。第三个引文我要跟各位说明，第三个引文这一部分就非常重要，就是人生的意义何在。这一部分等，因为时间关系，等到我们下一次再做说明。第三个引文我会跟说明说到。好，第四个引文我现在先说一下。第四个引文也是在说明啦齁。我们一般说到常乐我净是颠倒见是吗？为什么常乐我净是颠倒见？第四个引文啦齁。为什么常乐我净是颠倒见？因为常乐我净是就着我们一般的人生说有常乐我净啊，所以我们一般人生是没有这样的常乐我净的，没有。但是我们一般又有说到涅槃也是常乐我净对吗？涅槃是吧？但是这是圣者的境界，圣者的境界，常乐我净不能够跟常，不能跟无常相对来说，不能跟无常相对，它是超越，超越时间相，所以要说的话。要用世间世俗假名说，那就是常。那常不是跟无常相对的来说，那常，它是超越啦。苦，那乐不是我们说世间也有苦有乐对吗？这边的乐不是跟苦相对的那乐哦，那乐是涅槃啦，涅槃乐啦。如果要说乐的话，那是涅槃乐，那都假名说。那我呢？我。不是跟那我是，那我不是说那个有自信见的我，那我是自在啦，自在净，那就清净哦，那个是空寂性，你一切相那最清净，没有那细论相那最清净，那相对来说啦，所以说否定世间的，否一般世间说常乐我净，或者说那颠倒见，因为那对世间根本就是无常苦无我啊。说无常苦无我不净啊，所以说那个常乐我净，说世间是常乐我净，那颠倒见佛定这个啊，佛也说到涅槃是常乐我净，那是超越的，那是只有圣者能够达到的。但第三个引文我希望跟各位做说明一下，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法义，会牵涉到我们在上课这个法义，还有牵涉到这一章的说明，所以等到下一堂课再做说明。说明这个之后就可以第四个引文，刚才说的这个第四个引文这一份，各位就可以更理清它，依着法义更理清它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